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今天我们在念佛上讲这个念佛啊，我们要念到啊，我们的眼睛呢见而悟见啊，嘴巴念的时候呢啊，不要一个我在念啊，就是一个念啊，不能够有一个我在念佛号，佛号几乎呢啊，它是成就我们的念根啊，这个声音呢都成就我们的念根啊。那么说你眼睛看到外面好像没看到一样啊，所有的人都看不见的，最好是阳光比闭关心。但是呢你在一声佛号念出来的时候，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事实相，就像我现在在讲话，我只听我讲话的声音，外面所有的我都看不见的，我根本就把世界都忘记了，我只知道我在讲话，并且是嘴巴在讲话，是念根在讲话，讲什么我听得很清楚，我知道我在讲话，我这个念根在，我不知道外面有人，就是说我连讲课都不知道外面有人，那你念佛外面怎么有人呢啊，就证明你念佛有问题，知道吧。所以我们念佛念了外面是没有我人尊身受者啊，没有法，知道吧，只有一个念，一切诸法成就念根。我们的念首先成这个身体来讲，四大成就，四大，你不能说我在念佛的时候我在考虑四大吧，但是没有四大你就没有身体，那个你怎么出来呢？这边四大成就念根，对吧？没有色身相互出法，就没有眼耳鼻舌身意，你不可能在念佛的时候还想眼耳鼻舌身意吧，肯定就没有了，你在念就念。但是呢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色身相互出法，没有地火风水，没有四大，我的念怎么出来呢？但是你这个念的时候还在念四大吗？你在念的时候还念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吗？你在念的时候还在念眼耳鼻舌身意？不可能啦，那就没有人我尊身受者，这一念无内无外无尊家，这一念就是佛性，就是佛。所以为什么你这个修行用功不得理啊，就是心向外攀缘啊，每天眼睛向外攀缘，就是变念向外攀缘，无心念佛，他没有心思念佛，只想攀缘。所以呢这些生灭相啊，都给我们带来无尽的孤独和寂寞，烦恼焦虑和不安。所以呢我们在生活中就有种种的烦恼会生出来啊。所以呢就是说修行有没有功夫，还是越念越安宁，越念也没有我忍尊身受者相，越念没有我相，没有山河大地，没有日月水仙，没有地火风水，什么都没有了，就这个念而已。念着功夫出来啊，回家返家里念也可以，走在公园念也可以，整体来说啊，这个念了不在内不在外不在内不在尊家，这个念就是法性啊。所以我们后面还是介绍维摩诘居士啊，这个告诉阿难啊，跟阿难的一段对话。因为阿难尊者嘛，当时因为佛陀有点小病啊，这个阿难尊者去找牛奶啊，也就是说出家人病了，搞一点牛奶给他吃，这是人之常情。对于阿难的来讲，他是我的佛，他是我的父母。他是我生慧命，他是我的这个法身看到佛陀病了人之常情到外面去找一点东西，就像居士看到师父不舒服买了药来，给他给师父供养师父，这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人情就是符合于常情对于一个阿老汉人天来讲这些念头都是常情。但是呢他跟维摩诘居士的一段对话阿难尊者感到羞愁无比。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佛陀最亲近者，你佛陀也是最近者常常亲近佛陀，所有的法佛陀在外面讲法的时候，所有法回来要跟阿难尊者再讲一遍。为什么呢？因为佛陀说三万这个八万四千经典呢，流入阿难心，就阿难要听到以后他就会记忆 啊，他的记忆超强啊，讲一遍他就听下来了。那记忆也是很累的啊，你记得那个《射雕英雄传》那个黄药师的妻子吗？为了这个啊，什么不顾什么早啊，是吧？然后啊，那个叫什么啊，什么金啊，什么啊，五书是吧？他老婆把他记下来，就看一遍就把他记下来了。记下来以后呢，就那书啊，你就借给他老婆看了一遍，他就把他记下来了。记下来以后呢，就把书就还给他了啊，还给人家了。人家不希望他啊，这个留记下来是吧？他心想，再好的记忆，不可能把我这一本书全部记下来。结果他老婆太厉害了啊，一本书拿下来就把他记下来，就还给他了。他这个默写把他记下来，全部默下来以后啊，吐息而亡就死了。就证明这种记忆啊，没有超高的这种禅定功夫，没有过去往昔的因缘啊，没有境界啊，没有很深的境界啊，是记不下来的。不是说你想记就能记得下来，而是要不就是过去你修过行啊，靠现在的记忆力记个灯型就很累啊！我有时他们搞了古镇，我要记那个棋谱，把那数字记下来。我记了以后，他大脑子里面了，中气都好像都讲不出来话出来的感觉。我就说，就证明人的大脑子的伤害力啊，如果强记的话，还是很累的，你看。也就是说啊，所以这个阿难正者啊。这个为佛陀去找一些牛来，就在一个巨石大婆罗门家里，想画一点牛来去供养释迦牟尼佛。那时的牛来呢，都是在印度出家人嘛，画七十嘛，人家到什么吃什么到什么，那牛来呢就算一个美食了，很好的这个吃了，因为吃了以后呢就会养身体啊。能但是佛陀在成道的时候也这样形象，比如说在歇山修行六年，下山的时候身体羸弱啊，然后走在那个离场河边就倒下去了，身体就完全缺少营养。我在印度住了三个月时间，两个脚站在那个地方发抖，就没有营养啊，就是他靠咖喱什么的也吸收营养，没什么营养，是吧？那么说就靠吃，后来佛陀躺在那个地方。一个木鱼的把牙子撬开，然后灌一点牛奶进去，然后释迦牟尼慢慢又恢复健康。他那个，那么说这个牛奶对印度来讲啊，非常美的食，就是说非常啊，我们讲就非常有营养，蛋白质啊什么一类的东西，对，有营养的东西。那么说就为了给佛陀啊，让佛陀吃好一点，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维摩诘就是看到他了啊，他说就是说佛陀病了嘛，是吧？所以维摩诘就是看到他不对呀，什么佛怎么会生病呢？如来身则金刚之体呀，知道？他说诸恶已断，他所有的恶都已经断掉了啊，尽善普惠，就是在一切境界里面他都是善的啊，普是普遍法界啊，普惠就是。会一切啊，会一切境界啊，但有火机呢啊，但有火老呢，他怎么会啊？这个他在禅定中就不应该有病了，一切处都是清净的，他的善根也不会啊，这个他的善根骗一切处，就一切境界对他来说都是庄严度的境界。你看，毒药都毒不死他，他怎么会生病呢？是吧？否则当时有毒药来给他吃，他变成干肉是吧？吃马馍就变成三德六味是吧？就是说他七天受棍了，吃马馍，这个马馍是给马吃的，知道？那么说这个无边罗汉当时受一个长者之供吃马馍，那么说当时这个馍呢，佛陀把马馍放到钵里面去，就分给阿罗汉、无边罗汉，分出去以后。当时那个二老汉说马馍怎么吃啊，结果吃到嘴巴里，哇，三德六味功夫即成，是吧？所以佛陀可以化 化毒药为甘露，化麻木于六妙味。所以呢，佛陀的病的话，对于佛来讲是没有的，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有病啊。就是说，你看到佛陀就是躺在那有病啊，背痛，因为他是歇山修行啊，这个背后啊受寒，然后有这个疾病。啊，背痛啊，背他常常背痛，背啊，歇山修行的时候受了寒，然后这个有这个，它都是一种视线。对佛来讲，他的视线是真视线，不是假视线，知道？他真视线，但是他的禅定功夫呢，可以超越这个假象。这个假象怎么超越的？你一定要知道，也就聚在本体上，聚在本体上，就是你骂我，我聚在骂的那个体上。然后就在骂的那个声音上，那个声音是清净的，所以他的禅定功夫，他的念头是那个声音来的时候，那个声音就是他，所以那个声音我们看是骂我，我就难过了，但那个声音本身是清净的，所以他是安居在那个音上都是清净的，但是你听到还是音声，他变所有人听到都是音声，所以你听到的这音声不舒服，其实是欲来音，对佛来讲都是欲来音。就是我们众生呢，有几种，一个是明了佛陀就在当下所有相上，因为佛陀在一切境界里面都是清净的，都是圆满的，都是平等的，都是解脱的，不然的话不解脱，这些境界都是浮现的出来，不解脱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一个地方不解脱，佛就解脱不了，是吧？所以证明一切境界本身是解脱的，所以我们在讲，就是说我们修行人第一个要明了这件事情，明了这件事情，在这个题上发菩提心，就是说你发菩提心不能离开这相，另外发菩提心，因为菩提心就在这个相上，人家骂你最上面就有菩提心，叫发菩提心，然后呢要修菩提心，修菩提心就这上面去，这一切境界上要修啊，修菩提心，他说一切境界来了你要去修它，然后要正菩提心，就跟佛一样，日地狱日天堂都无所障碍了啊！我们家明断得正，明菩提心，断菩提心，正菩提心，明菩提心就是明了菩提心在哪里，所以断菩提心呢，就是从明菩提心的基础上啊，去断你的习气，断你的二元对立啊，断你的分别执着啊，只有这样的呢，才能够啊去正菩提心。啊，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叫断菩提心。断菩提心是在菩提的基础上，在光明下啊，不能够牵挂那些黑暗，牵挂那些分别，牵挂那些执着。要牵挂什么？牵挂菩提心，就像你要牵挂太阳，对吧？因为太阳是破黑暗的，这样。所以就是说，佛的境界，我们没有证到，我们可以现。因为佛陀讲的思想是叫我们观察的。佛陀讲的思想是叫我们观察的，因为观者就是菩萨，思想本体他佛陀一证了他不需要观的，但是我们尊生要观，那他讲出他的思想目的就是叫我们观的，如果你不观，这佛法就白费了啊，浪费掉了啊。所以佛陀诸恶一断啊，众善普惠啊，没有任何疾病，也没有任何恼火，他没有恼了啊，没有烦恼，也就没有生死，没有疾病，所以就告诉阿难，你怎么这样的粗鲁呢？啊，讲佛陀生病了，是吧？昨天我们讲过，啊，无令大威德，大威德诸天呢？啊，大威德诸天，就是天上啊，天上诸神呢？啊，其他方净土菩萨对闻是语，就诸天他都知道啊，他知道佛的境界，对吧？或者他方净土的诸佛菩萨都知道啊，啊，都知道佛的境界。那说阿难一说出这些话出来，就会导致于什么？啊，就是说那大威德天和据他方的菩萨，就说阿难尊者没会佛意。没听得法，连佛陀最亲近佛陀的，佛陀的最亲近的人，常听法，然后常常佛法都落到心里，既然他不懂得佛，是吧？不懂得佛， 所以佛陀到很多他方国土的菩萨们来到人间，到佛面前就问佛啊，佛身体安佛，尊生好度佛，你讲的这些法他能听得懂佛，你知道他能听得懂佛，知道。所以佛陀常常释迦牟尼佛说，哎呀身体没病没病，是吧，就尊生很安，然后呢尊生都很听话啊，他真是给我们的面子。所以我们讲这个处不外宣呢，就是说你虽然我弟子很差，也不会告诉别人很差，所以我们的弟子都听不懂佛陀的讲的话，但是绝对不能让人家知道。所以这个佛陀他是维护我们的啊，就像我们在外面要维护佛法是一样的道理，要维护自己的家人，维护师兄师弟。你看师兄师弟有什么过失啊？有什么烦恼啊？他学会帮助他们解决，不能够把他这个过失啊往外宣，知道？要保护他们，爱他们，因为他们好不容易亲近佛了，终于可以有解脱的机会了。我们是要给人家希望的，啊。后面阿难尊者他说：“转轮圣王以少复故，贪得无病。”就是转轮圣王呢，何患如来无量福慧啊，普胜啊，普胜者也啊，就是说世间帝王的福报啊，都会可以影响到他不生病。你像波斯罗阿拉汉波西罗，不是波住罗吧？啊，波住罗尊者大阿拉汉。啊，佛陀的弟子，那么说他当时就是个医生，知道吧？医生呢，有一个比丘生病了，然后就搞了什么生姜什么东西啊，就像我们要搞点生姜去供养比丘，就治是身体呀，这个寒冷啦，或者说怎么样的病啦，然后呢，搞一点生姜啦，搞一点什么东西来供养出家人，供养比丘，那多了90个劫吧。就是治一个比丘的病，九十个劫，身体长寿，然后呢，全部生病，啊，就供养一个生姜给出家人，这种功德是啊，波住罗尊者啊。那么说他就是，就是一个在家的医生或者是一个居士。哪一片有供养出家人可以90劫啊，不生病啊，就像我们供养这个寺庙吃一天在六十四啊，不受贫苦，是一样的道理，对吧？就是在寺庙里受八关斋戒啊，或者是受一天斋，就吃一天斋饭，对吧？清净斋啊，然后六十四啊，永不会说没饭吃没衣服穿，是吧？你看迦叶尊者，大家应该都公公知道吧，迦叶尊者就披了给了一个斗笠，是吧？我迦叶的妻子给了佛陀的一件衣服，并且还是一个相法时代的一个礼拜像，那个寺庙已经没有了，就一尊像竖在那个地方，他看佛陀在躲雨，是吧？在露天下淋雨，他看这怎么行呢？所以呢，那个雨人呢，把自己披风啊，平雨啊，把一个披风取下来，就放在佛陀颈子上面套着。这迦叶尊者是个樵夫啊，哎，他看那个雨的怎么这么善良呢？他自己也在躲雨，把自己的斗笠拿下来了，对吧？在那就放在佛陀上，啊，就是这个因缘，九十亿年吧，记得吧？就是说都是身体精神，是吧？身体精神寿命非常长，并且身体是精实的，是吧？那么说并且他们两个做了一个事情，都因为对方的影响嘛，你放了一件衣服我就放个斗笠，他们俩是一个姻缘，所以到最后他们90亿年了都是夫妻关系，非常好的夫妻关系。那到了释迦牟尼佛这个时代啊，正好遇到佛，他的因缘成熟了，就出家的因缘成熟了，所以他们两个都想出家了，要成道。因缘成熟了，他们发愿不成家，我要成佛。结果他们因缘还是往一块配，你知道吗？他就迦叶尊者一出生了，非常富有，是吧？ 啊，是一个像公子哥一样家里非常的富有啊，他的手啊一伸出来放光啊，但是身体都是金色的。后来他的父亲说，你要出家没有关系，你先给我找全真接待，就是你要找一个妻子给我全真接待，然后你再出家，对吧？后来那个正好变个一个像，一个鱼尊像，那个像还是金色的，是个就像雕塑一样一像。他就指着说，如果你是在要我找妻子，你找一个跟这个一样的妻子，就找一个这样的金色的身体的这个女人，我就愿意成家。哎，他的父母就是前因都找，还真的找到了，知道？就找了那个女的，而那个女的前世，有90亿劫，他们都是夫妻关系，一下就把他找到了。他没办法，结果两个结婚的时候闷闷不乐，是吧？他们两个都想出家，都想成道，没办法，是不是？然后把他强行这一块，后来他两个就把自己个人的心愿说了以后，哎，两个志同道合，都想成道。这个时候呢，他的父母呢，死了以后，本来他们都分堂，虽然是夫妻在一起分堂，一个睡在地上，一个睡在上面，父母死了以后，他们还是这样的继续过，一直到一个姻缘成熟呢，加持尊者就到外面去拜访师父去了，然后修了很久，修了很久以后，终于释迦牟尼佛成道了，是到释迦牟尼佛的面前，他就无意中走到身上的，释迦牟尼佛在那放光，知道？他一看放光，走到边去，释迦牟尼佛说：“我是佛陀说啊，他迦叶过来，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有似曾相识。”就是说两个人还没见面呢，就是人就好像认识一样，其实他们都是往昔的幽会，是吧？早就设计好了。也就后来他这个释迦牟尼佛觉下，你看悟到了以后，就因为带斗笠这个因缘，你看他就一直他的善根一直长长，一直到佛陀出现，他的因缘成熟，他就成熟了，后来成道，证了阿拉汉。证了阿拉汉以后，一想住了多少年了，好像还住了10多年，就是住了12年吧。后来想一，他就把他妻子接过来，结果他的妻子在也去跑外面去反思去了，就跑到外道里面搞得一塌糊涂。后来他就把他接回来到释迦牟尼佛那个地方，释迦牟尼一讲法证阿拉汉啊，神通非常广大。你看，就是一个斗笠，一件衣服啊，90亿劫的这个长寿啊，身体金光，相貌端严，家里富贵，然后一直这样走到一直成佛，对吧？解脱。所以说，我们在佛面前，尊的三根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说，像这样的，那么说这上面介绍说。转轮圣王都没有病了，何况佛了？就他是少数之人，不是很多的佛，既然是无病，何况佛陀怎么会有病呢？对吧？如来的功德有多大啊？如来这个三十二相八诸众好，百劫修佛修相好，他的三十二相利他的这三十二相修了100个大劫，是吧？那么说还有500大愿。无量劫的造载修行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无量劫造载修行，所以他怎么会有病呢？所以我们心里一定要知道，他的病一定是假病啊。他乃世间视线，我们娑婆世界所有的过头，所有的世界都是阿弥陀光明就视线出来，所以我们对现前所有的境界，你一定要知道，要生佛想，是吧？佛陀在此世界视线娑婆世界，其实在前面就讲到了，释迦牟尼佛现他的男生过头的时候，就是大教主在地上一按，整个世界变成跟极乐世界无二无比，是吧？所以你看的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样子，那是我们无著恶世的反复的一种视线，所以你对这个世界生佛想，根本就不用怀疑，知道吧？所以你生佛想，不要去向外求，知道吧？你当下生活中的时间空间境界，不管哪一个，你从阿弥陀佛讲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建立我一念 还是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三十二医生，那一观世音菩萨大势至，那也是大势至啊。释迦牟尼无为大愿成就我们现在的点点滴滴，你得当下升起佛想，怎么就这么难呢？是吧？所以尊生呢，老是有所求，不用求了，就在当下，释放诸佛都在当下，所有的菩萨都在当下，连你自己都在当下，只有你的妄想在作怪，知道？就是这个妄想，一天到晚在纠结，到东边去还是到西边去呢？念这个佛还是念那个佛呢？知道？天天在打妄想，就除了你这妄想之外，所有东西都是清净的。除了你一念妄想之外，所有东西清净的、圆满的、平等的、如幻的、寂灭的，啊，这个圆满的、遍满十方的，一切一切都是这样的，知道？所以你觉得一切法就是佛性，知道？一切法，你心中的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就是佛性，知道？都是阿弥陀佛释放诸佛啊现出来的，随顺众生心。现在目的干什么？就是要尊生成佛，要尊生呢，成这个佛的境界呢啊，成佛。所以要相信佛陀普惠啊啊普胜者。所以维摩诘就是说啊啊，他说世间帝王、帝王或者说福报大的人呢，都不会生病，是吧？何况佛，佛陀比帝王。不知道大百千万亿倍，微尘世界都是佛的功德，是吧？每个微尘都是他修出来利益众生，就自利利他嘛。帝王还有自利啊，就自私自利啊。佛陀完全是利他，所有功德都是圆满。所以一个人常常啊，病少都是修来的，知道吧？你为什么老是生病呢？生烦恼呢？对吧？佛陀没有老，没有病。你老是生烦恼，你生病。你老是病呢，你老是生烦恼呢，你怎么业障就这么重呢？自己要想一下，这你为什么那么多的业障然后变呢？为什么不聚到体上去了？就我们今天生楞严经啊，楞严经啊，是住是显是回向是定。我们讲要养圣胎，知道吧？一切法回向什么？回向佛性，就回向果，就是一切法回向佛性，就这个意思。你看到这个虚空，你就想到佛性；看到声声相应说法，你就想到佛性，这叫回向到佛性。那叫什么？啊，那个叫王子，知道吧？王子是常常这样想的。那个叫什么？叫圣胎。你的圣胎，什么叫印证？就是说在法界里面养圣胎。什么叫圣胎？就是复性，就是圣的意思。你在这个法界里面养一个圣胎，知道吧？养圣胎啊，将来要出生做王子，知道？那你出来的就叫王子，叫狮子，知道？圣胎一出来，就像狮子出来以后啊，狮子鱼啊，知道？狮子鱼出来的以后都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百病消除。那个狮子鱼掉了掉上去，所有的水啊都净了，知道？就是说那个狮子的鱼放到外面去，所有的百兽都不敢沾边，知道？所有的大海啊都可以静下来。狮子鱼就是鱼，就是奶啊，奶汁啊，知道？那个奶汁是非常啊，这个非常清净的，知道？就像清净的这个居一样。所以就是说要养圣胎，怎么养？就一切法回向到圣，就是性德。你要是在一切法里见到你的本性，见到你那个性，那性那就要养圣胎。我们在这寺庙干什么？养圣胎。我们出家人在干什么？借一切法养圣胎，就这样。要不断地回向到圣胎，不能够向外泄，知道？泄就叫纠结啊！宁可孤独一生，不要消耗自己。你孤独一生，保护这个养好自己的性，就不要一不停地养，就往外泄，跟人家吵架，耳朵听到声音烦恼，鼻子闻到味道烦恼，天天往外泄。那你泄的话，不就恼火吗？人一老的话，身体就会有病出来啊，是吧？你常常借一切法养圣胎，然后你出生叫法王子，是吧？ 房恩子，房恩子要做皇帝呀、啊，啊，做皇帝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冠顶位，冠顶位是什么？诸佛现前给你冠顶，我们讲释迦牟尼佛的九条人给他冠顶，将来你也有释放诸佛给你冠顶，冠顶以后呢叫冠顶位，冠顶位干什么？将来要做王，就是你将来要像佛陀一样坐到法座上去，是吧？在做法座之前必须要获得冠顶，那冠顶的一定是王子才能冠顶，是要去王，王一定乃至于圣胎，知道？所以呢要养圣胎，养圣胎怎么养圣胎？一切法回向于本性，就是要回向，就是所有的法都要回向到性上去，扫地啊干活的回到是本性里面生出来的，知道？是这样的修，知道？啊，就是要专注，知道？一定要专注，知道？所以你看楞严经里讲念楞严咒是吧，念楞严咒多少遍多少遍是吧，多少天，你干嘛要念楞严咒呢？就是把你的念根念出来，把你的本性给念出来，知道？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刚才讲念阿弥陀，念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所有的地火分都没有了，就是一个念了，这个念不在里不在外不在中间，那个明珠就出来了，那个就叫佛性啊，是吧？所以呢就是那个的，你不专注你怎么去成就呢，是吧？你要专注它，其实你听懂了这是很简单的，就是说这个道理大家都能听得懂，大家都是不修，知道吧？都不愿意修，为什么不愿意修呢？因为看手机没时间，就是手机天天玩手机，就是他没有时间修，就是坐在那里修一下怎么就这么懒呢，是吧？所以靠别人家靠我们这个大家拉过来念佛，就来念佛。念佛要这个要找到这种感觉，你就想来念了。啊，不会被别人家说怎么，有人说师父好多人不上殿，是吧？不上殿啊，这念佛的时候没有人。我心里就是怀疑我们大家过来干嘛，出家到庙里住干嘛，就是你就是要你成养圣胎，你成念佛，因为这也不能怪大家，因为你没找到念佛的感觉，对吧？就是吧，我刚才在拜佛的时候啊，我在拜佛，在回向拜佛的时候，哎呀，忏悔我自己业障，所有的不清净都是因为我，所有的烦恼都因为我啊，那我应该去好好为大家来忏悔。我要代替大家来消除这个业障，就是我这样的去在拜，就是所以我拜不了，就是说寺庙所有的烦恼那都是我的烦恼，因为我没有智慧，没有把他们教化好，就是所有的痛苦烦恼这个执着恼火都是因为我没有智慧啊、没有让大家修好，没有让大家听得懂，没有让大家进入法性，所以我要好好忏悔，所以我在拜的时候就带啊，我愿意把这些罪啊，我来承担，愿大家都清净，啊，都能够跟法相应，对吧？所以就是说，因为大家的烦恼是跟我的业力是肯定有关系的，是吧？啊，你像极乐世界跟阿弥陀在一起都是清净的，为什么跟我在一起都烦恼呢？因为我是业嘛，对不对？因为我还是运这个业在做事，所以大家在我这边还是烦恼。如果我要是阿弥陀佛，大家都是清净的，肯定是这样的，是吧？所以你们在生气烦恼的时候啊，那你们都有一份我的烦恼，是吧？就是说愿我代替大家来承担所有的恶意，希望大家能化为化为清净，化为良药啊，化为佛性啊，你要转过来，是吧？大家都晓得这样转的话修行就会上路。所以当时这个他说转轮圣王以少夫贪无病啊，何况如来无量甚慧，是吧？他说行就是叫你走啊，就是你走啊，不要在这婆罗门这个大居士这个婆罗门家的门口站着不动去泡人家话。他说你丢面子啊，就是说阿难尊者，因为这个婆罗门他是什么呢？印度的婆罗门就是祭祀，知道？就是说国家有大事啊，有这个祭祀的事情，那婆罗门就出来了。你像释迦牟尼佛叫夫舍， 负责就是国家国王呐、啊大臣呐、啊、当干部的，是的，叫副使啊。他说这个是呢做生意的啊，还有呢啊苏陀罗一类的。那么说这个婆罗门呢，他就是印度有很多的婆罗门呢啊，他都是你像六种外道啊，他都是有教理的。但是呢，如果阿难正在在婆罗门门口站着，站着那婆罗门出来以后，哎呀，我师父病了。我想搞一点牛奶，整得轻一点，因为阿难正则他毕竟也是化饭吃的，他要化牛奶，他要到长者到大居士家里有钱的居士家才能化得到，平民老百姓哪里有啊，是吧？他必须要到婆罗门家里去化，因为好多婆罗门跟佛都是很好的朋友。如果那阿难正则傻乎乎的跑到正则家，哎，我师父病了，我想化点药，那婆罗门心里想。你这个佛怎么会生病呢，是吧？马上就会对佛生怀疑心了。所以维摩诘就是不要在这个地方丢人了，赶快走吧，就让你走，赶快走，不要让你丢人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啊，乌斯我等受是此也，就是说你不要这样的葫芦站在这个地方，让我呢脸面都丢下来啊！所以外道凡智恶闻此语啊，当作是念啊，活名为师，自己不能救。他说哪有这样的师父自己不能救？连外道他都会救自己的这个生病这个问题啊，很多外道都可以自救的啊。他的身体病的时候，他不需要他禅定就可以了。你看那个外道多厉害，他把头放在地下埋着，埋七天，出来以后啊，好厉害的，他是要有禅定功夫的，把自己的头就放一个捆出来，吐口气，把头埋回去的，这种禅定功夫，这种禅功夫对我们来讲就是受刑啊，这也是一种病啊，但是呢，他能够过去，也就是说外道都很厉害，现在他婆罗门教禅定功夫啊、都还是有的，所以这个病的话。那对佛来讲，这个小病啊，不一下就治好了，就在禅定不就可以了吗？干嘛还要他自己都不能救呢？还要找人家救呢，是吧？所以那个外道听了以后啊，他一定会就这样念：他自己不能救，怎么去救众生呢？是吧？因为外道他有时候都能够去帮助别人，是吧？那佛陀你自己病都不能救的话，是吧？因为这个病就是身体病嘛，它不是心病啊。是吧？身体病对佛陀来讲，他的禅定，他七岁就进入三禅，是吧？七岁啊，释迦牟尼佛在小的时候打坐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印度有个习惯，就是每一个啊，每年皇帝要带人到乡下去，那个啊，跟老百姓这块种田啊，表示说祝勉一家。就是说这个皇帝啊亲民，所以呢这块种地释迦牟尼佛才七岁，表示13岁是七岁，就跟着后面去看那个鸟，这鸟吃虫，对吧？然后呢这个种种产下呢，就是因为那田翻过来以后呢，虫子啊被鸟给吃掉了，然后他看到惨不忍睹，他觉得杀生了，他小的时候他就特别的慈悲嘛，然后呢就树下打坐进行深深禅定，坐自己飞起来了，他是三禅就飞起来了，天上还有云在他头顶上盖着，就是坐就飞起来，所以他也可以呢是13岁吧，那个时候他就有禅定功夫就可以飞得起来，是的。所以呢像这个病的话，对佛来讲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是吧？所以这个叫他说快眯，还是不要大明大放的走，要眯眯的走，就这样躲着走，就这样无视人闻，就不要被外道和这个反智啊婆罗门看到了，因为看到会笑话你的，是吧？当知阿难，他后面就讲了这一段话啊，也很重要。当知阿难住如来身。就是维摩诘就是说啊，当知阿难住如来身即是法身， 非思欲生。佛陀佛为世真，世间之真过于三界，复生无漏，诸漏一尽，复生无为，不堕诸受，于是之身但有火机，怎么会有病呢？就是佛陀的身体呀，佛陀身体加诸如来身，就是所有的如来身如来无所来一无付出的这个身体，这个叫清净法身。清净法身，这个清净的法身所现出来的这个量呢，也是这个量，就是说这个量呢报身跟化身是同时显现的所以呢非思于当时阿难正在看到佛的时候也讲了这段话，我看佛陀像就像琉璃一样，对吧？他一看到这个像就知道非思于性，非思于所能显现，他看到佛陀身体就像琉璃一样，就像金山一样透彻清晰，然后这个非常亮，他看到这个像，他这个像绝对不是从欲望里出来，绝对不是从贪嗔痴里出来，因为二元对立贪嗔痴是污垢的嘛，一看是有垢相嘛，是吧？就是我们的身体啊都是贪嗔痴里出来，都是分别心里出来，执着心里出来，所以身体啊都是有错位，或者说有烦恼相。佛陀的相呢像琉璃一样清澈无比清净相，它肯定不是私欲里面显现出来，叫非私欲性。非私非私就是不是二元对立的，叫非私非欲，绝对不是男与欲望里面显现出来的身体佛为世真，人天世表，叫佛有大千世界，故有人天世表，人天都要拜他为师，他大千世界都是他的，所以过于三千，他不是在三千，三千只是他的一个显现，就弹指弹出来的，就这样。那说他的身体可以骗佛三千大千世界，他过三界，欲界、世界、无界，他不是欲界身体，不是世界的身体，不是无世界的身体，他出了三界就是清净法身嘛，人天四表，复生无漏，没有漏，没有欲望的，没有漏了就是解脱者大乘无漏的境界，像二老汉就证到无漏，佛陀是大乘无漏的境界诸漏一尽。什么叫漏呢？就是有破戒呀的破戒就是漏，有烦恼啊就叫漏，有执着啊就叫漏。而佛陀呢没有烦恼，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没有烦恼，他是光明身没有分别，他是庄严身没烦恼就是清净的意思没有分别，没有分别烦恼，没有分别心也就是庄严的，是吧？没有执着就是解脱自在的身体就像非常的自在，任何东西穿过去不受伤害，你就拿100万个刀枪同时射向他，对他来说呢就像穿过去，就像穿到云虚空里去一样，就对他一点伤害都没有，就是任何刀枪火海都伤害不了佛，所以佛陀是自在的所以不堕诸受，不堕诸受，复生诸漏一尽，复生无为，我们讲复生无为就像我们刚才上次讲的出家人像一样，就是说他是涅槃身，涅槃身无生不生不灭的身体，如来身，如来身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他是无为无所不为，就是说无为无所不为，就任一切尊生心想，但是呢也不住，就是佛陀三界所有尊生的灯念现出的司法界佛陀都可以日，但是呢他不执着，所以在一切境界里没有执着跟不执着念头都没有，因为一切境界都是佛的境界，尊生灯念的时候地狱天堂都是二元对立分别无明而已，但对佛陀来讲的话都是清净的，所以我们讲我们宽心顿息悉即菩提，就这个意思，你只要把宽心一息下来就是如来身，知道？那么所有的烦恼痛苦都是你的念头，知道吗？就是说你念头不生诸法语语，知道？我就说万法本来就是自在的，唯心自扰，心而不动，万事悠悠，就所有万法都本来是就是佛的身体， 所以我们可以体悟一下，知道佛陀的法身无处不打，知道这是众生的一念生出来一个念头，才变成了一个司法界，是吧？司法界念头，如果你念头没有了，它就恢复原体，知道吧？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十方诸佛，就是无尽的庄严，知道？你现在这一念出来，然后法界出来，叫做佛大悲现一切众生心想处，就是你念头出来，它跟你就相应了，所以现出你自己个人每个人的境界。你现在看到境界，就是一念生出来的。要一念三千，三千一念，时间空间界就是一念里面出来。你这一念不动，三千圆满，知道？所以大家仔细想一下，极乐世界到底在哪里？极乐世界，只要你一念不生，极乐世界就在当下，知道？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佛身，知道？都是佛陀的身体，无尽的庄严，知道？所以就是说，你要明白以后的话啊。你就可以感受到，你其实可以感受到人为什么烦恼，因为感受不到珍贵的时候就寻找啊，现在到处找，这样你找的时候就有问题了，知道？你家里门头上的桃花正在盛开，梅花正在盛开，你到处找梅花却不知道家里花正在开得很美，知道？所以你不需要找，停下来就可以了。什么叫家？就是眼睛前的家，耳朵的家。眼睛不要找，找的时候就错了。眼睛前面挂着都是啊，这个琉璃透彻明亮的啊，这个佛像、佛系，是吧？所以你的眼耳鼻身心都是大门啊，不要上面找。你的眼耳鼻身心扑面而来的全是法身的境界，扑面而来就是能眼睛的家。啊，六个门头全是法身，都是圆满的境界，知道？你不需要去到处找，当体就是六根门前全是，干嘛还出去找呢？知道？所以那个就是家，家在哪里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家，知道？不是说你回家去的家，知道？有人家回家了，我就回家去了，结果你回家去以后更烦恼，知道？你回到那个俗家，告诉人要回到佛性的家，就是。不是回那个俗家的家，回那俗家的家，你现在这庙里还挺清净的，你回家就跟老公吵一架，我看你，就是说我讲的再好，你发现吵架还是在吵架，就是烦恼还是在烦恼，你发现业力一来，什么都不值钱了，就人业力一来了，告诉什么都不是，真的没办法，所以我感觉到就是说。我们一到世间去，一跟人家吵架，一到遇到什么事情，你就不值钱了，马上就发现了佛法一点力量都没有，因为佛法一定要先要找到善知识，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要找到一个如理如法的正见的道场，然后你在这里面，哎，你最起码跟佛法近一点，你到世俗处，我告诉你很难的，善知识离开你以后。你什么都不是，你没善知识照顾着你，反正看比你来讲在寺庙升起，你看到师父你起码还有一个转念的机会啊。问你看不到师父你怎么转念呢？师父这人像师父还让你眼睛看得到，现在好手机还可以看得到，哎，师父又发文章了，记得那么说一看师父的名字，哎，你晓得一个回转的机会，知道吧？如果你离开师父太远，是名字都看不到了，那就完了，是吧？你就没办法回来了，是吧？不堕啊，佛陀是不堕诸受，不堕诸受就不堕三界，就这个意思。三界叫受，知道？就是说他已经不在三界里面，怎么会受三界之苦呢？对吧？但有火机，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啊，就是说世尊呢、啊、释怀忏悔啊，得无尽福啊而尿天也。就是说他自己忏悔，哎呀，这个他自己啊内心中非常的忏悔啊，准备走了，就是他内心中啊感觉到啊非常的忏悔。忏悔忏是什么呢？愧，我们讲愧对良心呢，啊，常起罪言。什么叫罪言呢？就是说， 啊，我跟佛陀这么长时间没听佛，没有听懂佛的话，记得没按照佛陀的这个意思去思维，那我说非常差，就是就对不起师父，愧对良心呢，就是说我跟佛陀最近，我跟佛陀最亲啊，我还是佛陀的使者，既然我自己不能会意佛意啊，有愧，就是叫忏，又忏又愧，痛哭流涕，就是内心有忏悔心的，就像大家亲近三宝这么多年还生气，就是我常过去讲，我说作为一个比丘出家五年还拿教踢人的话，那你完蛋了，不要跟你讲什么，你就彻底就完蛋，就是说你出家五年以后还要拿脚去踢人，你这个出家就不要跟你讲什么佛法了，你就废了，知道吧？所以出家五年的出家人就不应该有这种形象出来，知道吧？所以大家我们这里出家人观察一下，知道还用脚踢人哪得了，是吧？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升起。所以亲近佛啊，尿就是什么啊？没有听到的意思，就是没有听懂佛陀讲的话。所以我们在听法的时候，解缚意啊，在前面讲的那个解缚意啊很重要，就是佛陀讲的话出来要会佛意啊，要会佛，不能够有人说佛陀讲无常，并不是你讲的那个无常，你讲的无常是小乘无常，佛陀讲的无常是真常。佛陀讲缘起不是你那个缘起，佛陀讲的那个缘起是无生，是吧？佛陀讲的六道波罗蜜不是你讲的六道波罗蜜，佛陀讲六道波罗蜜恰恰是佛性的展现的妙用，是吧？就是说这个我们执着于法，不了解性，不了解性，不知道一切法成性身，是吧？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那你受菩萨戒后面会讲到，后面讲到是弥勒菩萨啊，或者说这个菩萨的问，那说这里面就讲到什么叫菩提，这样后面再说。所以呢，忽然闻到空中啊，有人，你佛陀就现身了，看空中有声音，空中听了，阿难，于俱是也，但为佛啊出五浊恶世现行施法。就是佛陀来到人间示现这种法，就是佛陀出世实在是无来无去。我们讲出世，怎么叫出世呢？按照维摩诘就是来讲，有个出世的执着意识错，因为如来无所来无所处，为什么要出世呢？啊，所以这个出世啊，不是我们想象的出世，是应众生心，就是如来法身应众生心，我现这个相，这个相这是众生的相。就告诉阿难啊，就说这个世界是无作恶事啊，因为无作恶事不是真的有无作恶事，是众生的念头叫无作恶事，所以呢佛陀从法身里面现众生的心想叫无作，所以无作非无作就是佛性，现无作就是叫众生，对吧？所以不是真的啊有一个无作恶事的实相，按照维摩诘居士来讲的话，无作非无作，哪有无作的舍，哪有佛性的起呢？有取有舍，那不是落在那个少云远的取舍界吗？取舍界的话都没有断，还叫佛吗？是吧？所以佛陀不可能有这一界，所以呢他讲的就是说，与他就是佛陀与无作恶事现是现行事法，现行事法，这个现行事法什么叫现行事法呢？现行施法不是他变现的施法，是现行将阿弥陀佛曾是西方过十万亿佛陀有世界名誉记录，其头有佛号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今现在说法，这个现就是当下的事，在说法，什么叫在说法？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时间，看到空间之间，就是在当下说法了，今现在说法，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大悲建立为因念，然后这个时间空间从哪里出来呢？从阿弥陀佛心里面出来， 尊生呢说这十万亿佛陀其实就是今现在而已，今就是现前这一念，现就是当下，在就显出来了，所以呢叫显，就像随现波不离水一样的道理啊，就是法界都在空里面显出来，就我讲话的声音，这个声音叫做今现在，今现在这声音从哪里出来，从空里面出来，这空在哪里呢，在西方极乐世界十万亿佛陀，今现在说法就是空出来了，传出于声音，而这个声音男音语音出家音在家音是吧，这个同男同语音三十二音声，还有宫殿音，还有虚空音，还有大山大火大雪音还有这个世界音，或者说法界音，这些音声都从空性里出来，所以一些法界不离空性，空性不离法界，它是一体所应现出来的，尊人不等，所以呢空性在十万亿佛陀，音声在娑婆世界，所以佛陀的说法尊声在娑婆世界听，那就过十万亿佛陀我们就很难相信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哎呀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法了，我们赶快要出啊，那就完蛋了，就这样，你不需要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法，就是随起波而已啊，这说法你听到了啊，时间空间境界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摄一切众生一念，而这又讲到众生的因缘啊，与见到阿弥陀佛大悲心的因缘，阿弥陀为什么来到人间呢，讲阿弥陀愿力，讲阿弥陀大悲心，讲阿弥陀功德，讲阿弥陀智慧，就把这个功德说完了啊，阿弥陀佛正早证法身呢，是亲近的讲佛性的境界。因为尊生为什么在六道轮回不能成佛呢？在无明，在分别，在执着，就是不相信。那有人为什么信，有人不信呢？有人无量劫的因缘，然后有的跟佛亲近，有的跟佛远，所以呢，老是跟远近的关系，所以呢，产生了又是国王，又是大臣，有的呢做了菩萨了，有的亲近佛，道家慈汉过来了，所以呢，你发现他根本不动。他根本不动，信波尊生一念，你看他们之间呢，他是不动的。你看水跟波这一念，你说他们互相离开吗？离开过吗？所以讲波的时候一定是讲功德，讲水的时候一定讲佛性，讲尊生念的时候就是尊生念，就是波上面的叫念，波就叫菩萨，就功德或者过头，然后的水呢叫佛性，是吧？就当下而已，知道，所以阿弥陀佛进现在，就是现在说法。他说释迦牟尼佛呢，现在示现无主卧室，这不是很简单？无主卧室就是佛陀现出来的嘛，知道？那为什么要现呢？尊生的念嘛，他就为什么尊生有无主卧室才现这个无主卧室的相嘛？所以是佛陀现出来嘛？所以呢，现行施法无主卧室是吧？那什么叫无主呢？是吧？五浊就是切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戒浊就是这个世界是退阶年代，就是人释迦牟尼佛在世时是人的寿命是1000岁是吧？人的寿命100岁，那弥勒菩萨在世时人是8万岁，那说这个迦舍佛的时候人是2万岁，是吧？就是说寿命阶段，那我们现在在简介年代。减到人的寿命只有10岁，那时候很困难，地球上面是不能居人，扣球非常发达，人在困顿生活啊，所以大家都过着幻想的生活，就是到了越到后面人越幻想，知道吧？就是我们他不现实，都在幻想，搞科技就叫幻想，就是什么 AI 什么都是幻想，就设计了一个幻想让你们人你赚，让你赚钱啊，9块钱让你学 AI，结果跑去搞一堆幻想，跟你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知道，不要进入到科学的内源，那个都是搞幻想，知道？所以我们佛法呢，一定要在当下，它不是思，不是意，不思不意，没有二元对立，就是没有人跟所，没有人所，没有思意，没有名相，就是、当下不能与名相，知道？法身没有名相。他是这个啊，释迦佛陀，你了解，就是无着卧室，我们在无着卧室，那为什么要讲无着卧室呢？ 因为五浊恶世我们比较相应，我们比较相应来，你比例来讲，又看到好人又看到坏人，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心里不知道怎么想，知道不知道怎么说，这叫五浊恶世。五浊恶世是对我们这个基因来讲的，因为这个世界出现了这些假象，而这些假象说我们的心态，这个心没有什么五浊恶世的感，知道，如果你悟了哪有五浊恶世呢，知道，五浊恶世就是现在，所以有人他活在佛的境界里面，像菩萨佛啊，他觉得在五浊恶世虽然有点境界，但是是在有点视线，事实上他就在佛的时间里面，明白吗？所以这个现行就是说戒作就是简洁年代，现在人寿命是80岁啊，减到多少年以后，但是呢佛法一直在相续的，我认为佛法是不会断的，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佛陀已经讲过，阿弥陀佛大法是做尊生永恒的证物啊。今天才讲，就是说佛陀把阿弥陀佛给尊生做永恒的伟大证物，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法是一直到弥勒菩萨出世他都在。你看，所以您放心，阿弥陀佛一直在，他不远远不会放弃尊生的。佛法不会灭得干干净净的。所有的都会灭掉，因为佛法不灭，那每个人都有佛性嘛，怎么会灭呢？见作就是自见烦恼啊，我们就是见，我们叫边见邪见，见其见，境界其见啊，还有邪道邪见呢，这叫自见烦恼。见烦恼挺麻烦的，见烦恼就是自己念了见以后就不听师父，就不能顺法思维，不能顺从法思维，就是我讲的这个课啊，或者是讲的某一个法，你不要去把你以前的东西拿过来比量那是思维，你就修就可以了。你只要你修，你就会有受用。你不修，就是你感觉到佛陀讲的是对的也没有用，知道？你不修有什么用呢？你必须修一下，你感受一下，你就了解了。因为佛法不在讲，一定是在于修。我们讲了很多法门。你要修一下感觉，不要你去找什么唯识中观法书来翻来覆去，师父讲的到底对不对呀？对了又怎么样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就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对了不还是烦恼吗？你还能丢到轮回生死了？你不修，就是一点，所以真理一点用都没有，你必须要修，是吧？所以这个见作啊，是我们的烦恼，是吧？只要你执着一个见。不修就是老是在见上面去牵挂的。见呢我们讲叫立根烦恼。立根烦恼是什么呢？就是他等了一点道理，有一点学问，就落在自己的自见上。我的自见上呢，自见坚固是对人排斥的。知道，只要他的自见呢很坚固的时候，对吧？自见我们讲邪见啊，边见啊，我见啊，这个戒起见，持戒戒见，戒起见就取见，戒本来就是别人来讲，我要持不杀生，戒就是戒本体就是我，要取戒就变成二元对立了，叫取戒，就是进戒起戒，就是说我们戒起见，什么叫戒起见？就是说，我说了菩萨戒了，我说了菩萨戒，你看有个菩萨戒受，菩萨戒没有我的。有我就不叫菩萨戒了，那一个戒起见啊，知道？按照升天持五戒，知道？你持五戒的果报可以做人，你的人是怎么出来呢？持五戒来的，一定是五戒的体。虽然你不懂得佛性，也是五戒体得来的。有了我以后，这个戒呀、就会对二元生立。二元对立出来以后啊，这个戒啊，就是说你执着的戒不一定能做人。告诉你不一定能做人，对吧？戒起见的话就是说有了二元对立的执着是挺麻烦的啊。所以呢戒起见还有境界起见，像外道是吧，邪见。还有呢这个戒作见作烦恼作，烦恼作就是贪嗔痴慢疑了，是吧？贪嗔痴慢疑就是贪心嘛，是吧？嗔我们过去讲就是贪嗔痴慢疑，疑是什么？不信因果，叫疑， 就是到底有没有因果，就是贪嗔骂呢，就是没有恭敬心，贪嗔痴骂啊，痴呢是没有般若，没有智慧，是吧？就是说嗔是没有慈悲心，是吧？就是说不修法，是吧？法是就是一切法与慈悲都是包圆的，慈悲不是我来慈悲你，是人家骂你呀，你都把它化成法了，这个叫做慈悲，是吧？我并不是哎呀我帮助你呀，那是功高我慢，就是什么你帮助你，他在成就你的功德，是吧？你看师父啊，我帮助你啊，我要你帮助，你在你修你的功德嘛，我要你帮助干嘛？你帮助我，你不知道你在修功德吗？怎么是你帮助我呢？是吧？就是说很多人用来帮助师父，却不知道你在师父面前是修功德的，是吧？就是说你什么叫慈悲，人家骂你说你讲你，你都把它化成法了，然后人家的面前呢都把你化掉了，这个叫做慈悲，知道吧？慈者令众生，就是慈者令众生解脱，悲者令众生离苦。如果还让众生感觉到你好伟大，这根本不叫慈悲。就像这边人家，哎呀，我好伟大，我拿了好多钱供养。那是人供养的时候，那是你的功德，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还将来还你呢。就是说，你给了钱，他又不修行，下边还给你，这是我那做交易而已呀、啊。所以就好像在帮助别人，其实啊，来做交易关系。因果里面它是有交易的，你说没有交易，但是它会产生交易，你明白吗？知道？所以你要懂得智慧，知道？没有智慧的话，你远远不知道。所以我们讲啊，这个贪是什么？就是佛性，知道吧？贪就是转过来就是佛性。一个贪的人呢啊，他不求无上菩提，他永远在贪，是啊。所以我们这三个心，第一贪嗔痴慢疑，想一想，第一个是干什么？疑就是信因果。我们创化众生的第一个要相信因果，是不是？因果怎么来的？因果是空性，因为空性就一定有因果存在，因为空性就是法性，因为有佛性就有无量的因果，你都受任何恶念善念都是躲不掉的，一定会受因果报应的。所以你不信因果，那就是什么？怀疑心，就不信。不信者只是这个是根本就没有了，是吧？不信，我们要信因果。你看信举着，所以首先要劝众生信因果，因为他虽然不知道佛性，他信因果跟佛性他是相应的，是吧？第二件事情，修恭敬心，就叫他皈依三宝，拜佛为师，心中有佛，是吧？心中有佛有师父，他才会显得很低下，才有恭敬心出来。如果我们的恭敬心是把自己放下，把别人家放下，这叫恭敬心，不是我好伟大，知道吧？那个不叫恭敬心。所以一个人要修恭敬心，必须要皈依三宝，佛最大，法最大，身最大，就是你心中没有佛法身，还是三宝弟子吗？你看是吧？所以呢，第二步一定要修恭敬心，就是有三宝在心中，是吧？你有一个大人在心中了，有个爸爸妈妈在心中了，是吧？就是这样的。第三个干什么？就是说你有了恭敬心，就消除功过我慢了，是不是？这样。第三个是啊，痴，是吧？痴就是情重嘛，就是执着，这个是要修什么？要修般若，修佛性，就是要了解你不是皈依三宝，因为了解佛是什么啊，法是什么啊，身是什么啊，啊，佛见到佛就见到自信，见到法界就见到心中的法，是吧？见到现在过去未来，就了解这个三心不可得，那叫做身，身就是解脱的意思。就是你本来解脱，本来法就具足，本来就具备佛性。那说这个世界除了佛法身之外，还有我忍众生受者吗？你看每个人都有个觉性叫佛性，三界大千世界都是法显佛性故，叫诸法，法就是叫仪规，色身相互出法，推向哪个地方啊？都是推向于佛性，没有佛性就没有一切法，没有一切法就没有佛性。你看到色后面就是佛性，你看到声音，声音后面就是佛性，你看到香，香后面就是佛性。那个佛性叫佛宝，色身相互出法叫法宝，地火风水都叫法宝。所以我常讲，地性、水性、火性、风性、见性、闻性、觉性、知性，色身相互出法性，后面都有一个性， 这个信叫佛宝，我这个法呢叫法宝，这里无我无人无尊人无死，这个叫做身宝。诶，你了解这个体以后，你对哪个执着啊？没有我了怎么执着啊？没有他了怎么执着了？都是佛法的三宝，三宝就是你，你就是三宝了，你怎么执着啊？情断了嘛，情断就不吃了嘛，不吃了你就跟佛性相应了。所以我们第三个干什么？叫断痴，叫修般若智慧，是吧？第三个，那叫修嗔恨心。那我说，那我们要利益尊身，建立种种方便呢、啊，是不是？无量的尊身，我要度他啊！啊，建了寺庙啊，或者说建色身像，建无界啦、菩萨界啦，啊，这个出家界啦，然后在世间六道万行慈悲喜舍，这一切法都从佛性里面显出来，为了利益尊身的。都是人家对我，我对别人家，都是法的一种出现，没有，都是斗一切尊生，无尊生可斗。上乘佛道，无佛可忍，唯有信就是佛；下化尊生，无尊生可斗，唯有尊生不可得。因为什么？这个就叫做菩萨。菩萨就是呢，就是称，就断称，成就你的这个什么，就是菩萨道，是吧？所以他是什么？寂照双用，就是寂照双用。大涅槃妙相啊，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就出来了。所以贪嗔痴慢疑转过来了，那什么？一转过来了解以后，我们讲就是说，见诸烦恼诸就没有了，是吧？烦恼诸就转折过来，就变成无分法身的，是吧？所以这个贪嗔后面烦恼诸讲完以后呢，就后面是讲什么啊？谢座、见座、烦恼座，后面一个尊胜座啊，尊胜座，尊胜是干什么？尊胜在干什么？什么叫尊胜？就是财色名食睡，记得一定要为财色名食奋斗尊胜，至死不渝，就天天干这个活，就是叫末法时代的人，就为了财啊，为了钱财，知道？就像这些喝盐水一样，越喝越渴。知道，就是求财，你发现钱越多越烦恼，然后喝盐水越喝越渴，就是，你说喝盐水，就是说用财色名食睡求解脱者，就像一个人天天喝盐水，结果越喝越渴，知道？所以你要紧紧记住，你以为以财为解脱，不可能的，知道？就哪有喝盐水就喝得舒服呢？是吧？喝盐水喝得舒服吗？就是那一定或者后面的乏恶乏苦啊，是吧？财色会给你带来快乐吗？你感觉到色很快乐是吧？真的是刺激，那不叫快乐，你知道吗？真正的快乐是心宁静下来，拥有一种空灵。不要把刺激，现在呢把眼耳鼻舌身跟身上产生摩擦的刺激，因为那个刺激叫快乐。你不知道那个刺激有烈火吗？用财神名食睡，就像一个人打着火把吧，手上打着火把，然后逆风而行，知道吧？然后那说这个火慢慢就会烧到自己，就像一块石头扔到天上去掉下来会打了自己。用财神名食睡意味得到解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告诉你。所以大家呢真有希，真以为自己有希望，有了钱我就肯定解脱，我告诉你不可能。跟你讲这个财神名食睡是社会上一种幻术，真是给你感觉有希望，真是没有希望，知道吧？你赚了一辈子，你发现两手空空，你不管怎么赚钱，一个月就拿那么多工资，你不管买多好的手机，你都用不了30%，全买再多的衣服，你穿不了那几件，知道？你说你买了一大箱衣服，穿了几件呢？因为人家送了我好多衣服，那贵的人，我每天就是几件衣服穿来穿去的，我想换一下这个衣服怎么换，我的房间里柜子里好多一大堆柜子衣服的了，我发现他30%还很多，我估计10%都没有。那手机你看里面好多的功能你用了多少，你讲你房子那么大你睡了多少地方，你睡了多少地方，我寺庙这么大，我建了这么大，你说我睡几个地方，不就那一间房子吗？就这样，你发现你睡不了几张床，穿不了几件衣服，你手机，你大脑子用，你有70%没有用，你只用了30%，你知道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你知道是比什么仪器都很珍贵，是吧？你就说你拿这么珍贵的仪器去赚钱，赚 一个月赚2000块钱，不觉得你划不来吗？你这个仪器啊，你的身体是仪器啊，最精准的仪器，国家任何科学家做不出来的仪器，这么仪器不知道值多少钱了，那是很贵的。但是呢，一个月用这么好的仪器，一个月赚多少钱了？一个月赚3000块钱最多是吧？3000块钱、5000块钱。所以你发现这个贪财色名食，财色声声音是吧？香，财色名食，吃饭吃的东西。你吃了一辈就是三寸火轮，好吃也是三寸火轮，六下去变成大便，都是你赚的钱是大便。你说你吃了山珍海味掉下去的，满口里嚼几口吐出来还愿意吃吗？就是你把这个你每天吃一次，你把那肉嚼了，肉好吃，你在那嚼几下再吐出来还愿意吃吗？就是说你嚼几下就不吃了，就证明说还没吞到肚子里你就不想吃了，就是说从喉咙吞下去就变成大便，就是你搞了一辈子都划不来了是吧？你说人睡觉越睡越懒，越吃越长，人睡觉能得到解脱吗？所以一个人不勤快就麻烦是吧？还有这个睡才是最无聊啊，就是说大家真认为睡了可以解脱，那是真能让你堕落是吧？财色名食睡第五条根，它是让你堕落下去的，所以大家不要被那个假象把你骗了啊！所以叫啊，众生作是吧？还有一个叫命作，命作啊，就是命作，我们讲叫贱命，就是啊，有钱我就把你当成爸爸妈妈，没钱我就欺负你。然后过去不是讲吗？就是说有钱身上有人处，无钱呢，在街上也没人去拜访你，就这人就是贱命，知道吧？我们命很贱，就是城府不愿意去，拼命往地狱去走，偏偏贪嗔痴慢疑，杀盗淫妄酒，就往地狱一点跑。你极乐世界有门不去，而地狱无门未知招，就是说你干嘛往恶的地方跑呢？所以我们这个无作恶事啊，那佛陀解释的太好了，是吧？所以这个，特别是我们讲后面的一个命作啊，命作在末法上是命作，就是说。天上都空掉了，第三经的时候天上无人，地狱满满的，就是这。你说这都是嘛？都是我们的命不好是吧？没有遇到佛，没有遇到善知识，没有遇到正法，所以让我们都到那个地方去了。所以我们这一辈子啊，一定要把握好阿弥陀佛。